诸位佛友菩萨大家好，那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这一期的内容，主要是看大乘起心论，那就由导师的说明。那我们请先看那个荧幕这边啊，那起心论啊，大乘起心论讲记啊，这本书大概400多页了哈。那导师主要两个部分，就是玄论，玄论就介绍起心论相关的背景知识啊，包括古今中外学者的讨论啊。那讨论呢就不离开两个主题，这作者是谁，那这个翻译的人是谁，那就书本上的页码上的那个分量来看啊。正式呢就直接解释论的意思嘛，所以正式大概占了 95%， 大概将近400页了，那玄论大概20几页嘛，所以大概是 5% 的那个比例上了。那在玄啊，不好意思，在玄论里面呢，它主要可以分为几个，导师的书本身就把它分为这三个主题，就是作者跟译者，第二个是解释这个论的名称，大乘起信这四个字，第三个是本论在佛法中的地位。如果你要对应讲义的话，所以我们现在看了讲义还有看荧幕这样子，所以作者译者讨论大概是从我们讲义的第一页到第八页的内容。那第二个大乘起信解释这四个字，那从讲义的第八页到13页了。那第三个部分就是13页到20页。那我们再看作者跟译者，导师又把这个主题里面又细分四个小主题，第一个是一般公认的传说了，就是有关于这个作者是谁或是译者是谁。第二个是古今怀疑者的意见，就是对一样是没有离开这个讨论的主题啦，就是关于作者论主是谁，还有这个翻译的人是谁。第三个瓜福国智三，就唯物起心论的近代大师，这个的代表人物就是太虚大师啦。第四个是从合理的观点来重新审定，这个可以说是导师自己提出他的观点。那我们就依着这个次序了。那在一般公认传说，就从讲义的第一页开始，像我们看讲义那上主要是有两个，就一样是在作者跟译者。作者是说到底这个论者论主到底是不是龙树以前的马明，有的人认为是的，那有的认为不是的。所以这位马明呢，只要认为是马明菩萨所造这一部论呢，有这种主张的人，他基本上认为这个马明就是龙树之前的马明了。那相反的，如果不是的话，当然就不是后期的马明，也不是马明菩萨所造。那关于翻译的这本论，事实上有两个译翻译文本，那一个是在真谛所翻译的，一般是在魏晋南北朝时候的梁朝了。那在西元是502到557这个时候，宋齐梁陈嘛，就是这个就南北朝，魏晋南北朝，就北朝跟南朝，南朝里面又可以分为宋齐梁陈，时代大概是从420到589，就南朝这个部分。那这边所要讨论的这个译者，主要是针对所谓真谛所翻译的这一部的。那唐朝是斯叉烂陀，他也是有翻译的。所以在寡妇二呢，古今中外怀疑的意见，第一个是非真谛译嘛，这从我们讲义第二页开始，非真谛所翻译的大概有四说了，就是像这个军政法经非章方这些等等，应该说前两说是属于不确定，或者是说看到真谛翻译的那个目录上是没有的。第三个像非章方，就是讲义第二页了，所以你要看一下讲义第二页这边才说是真谛所翻译的，从他开始的。那第四说的燕虫也是说是真谛所翻译。那这两个第三第四说现在没有确定，第五说在 唐智深大师的那开元释迦录里面才肯定说这一部论是真谛大师所翻译的。那瓜福二是在近代学者，那像日本的望愿心亨，他也是根据古德均正法经等的说法认为这个不是真谛所翻译。那另一个主题就是标题最下面嘛，第二页的标题二是非马明照的。那马明照请看讲义的第三页，非马明照里面一样就是均正一开始先说的。好，另外一个是近代学者讨论。那近代学者的讨论呢，实际上可以有两个主题，就如同我们荧幕上所列的这个重于教理的发展史，那就是说起心论的思想比较圆满相对唯识学或是中观，所以它的内涵包含了空中跟大圣的空中跟大圣有中的思想，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应该是比较后期的，那代表人物就是梁启超了。那第二个是教理的仪式，那教理的仪式基本上是站在唯识学 的立场去说起心论的，说那个教理事实上可能不是那么正确的，那导师当然也有回应。那这个代表人物就是欧阳靖武，那欧阳靖武刚开始还没有比较会融会贯通啦，就是跟唯识学会稍微做融会贯通，可是到后来的旅程他就认为说这个是伪造，就是起心论是伪造的。好，那第三个就如同荧幕这边也是提到，就是唯物起心论的大师，就虚大师的。那太虚大师他的回应呢，在讲义第四页开始，主要有两个，就是从考据学，就是用考据学的方法来研究起心论的教义，他觉得不恰当。不恰当的地方是认为佛法是有演化啦，可以演变嘛，就由佛弟子来阐释佛法的没有讲清楚的地方。这从早期佛教也有这样子，阿含经也有，实际上也有。那或者是在部分佛教的论书乃至大圣经大圣论典都是这样子，所以它只有演化，可是它并不是进化了。进化就有点是以前说的不正确，后来的把它说得更正确，所以他们认为考据学这种方法，就是用进化的方法来考据起心论的思想并不恰当。第二个是关于这个义理的会通，义理会通在第五页这边，他提出两点关于真如这个解释。真如在唯识学是代表理性，就是诸法实性，就法性的意思的。那起心论关于真如的诠释有包含的理性跟政治智慧的，一个是诸法实相嘛，另外一个等于说它包含了两个层面，能观的智，所观的真理，这是起心论对真如的诠释。那诸位不用担心，这个我们后面呢会再看到了。这边是先总说了，有些观念老师在后来的书本会再提到，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是关于种子怎么熏生，怎么升起，这个所谓的有漏无漏种子怎么升起。那虚大师是认为起心论是有漏无漏可以无间的生，无间就是没有间断，中间没有隔一个人的。那唯识学他认为是有漏生，有漏种子生有漏嘛，无漏种子生无漏，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他认为这样子的，用所谓的熏生来会通唯识学里面所说的无漏只能生无漏，有漏生有漏这种说法了。那这个当然这边不是很清楚就是先有个这个概念，之后我们看到我们再来详细的解说。好，在接下来讲义义的第五页，瓜福国智士这边从合理的观点来重新审定，这样事实上就是导师的观点了。那我们这边就看荧幕这边，请看荧幕这边，导师用一样是用两个来回应的，第一个就是考证真伪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义理正确正谬的问题。那在考据学的方法，那导师也是认为思想有演化但不是进化，另外一个是应该直接看起心论自身的价值。那有一个这种正确的或者一个要先建立的观念，就是印度所传来的并不一定就是正确， 就是还要去了解啦，到底这个说法是普遍性的还是有针对性的。那中国所造的也不一定就是错误的，这从考据的这个方法上来说明。第二个从义理的正谬，那义理就要先用客观的理解论本身的道理，那判色的时候不应该要勉强的会通啦，因为事实上就导师的观点就这个等一下会看到了。好，这个实际上我们已经讲到了算讲义的第七页到第八页了，所以接着是讲这个起信论，第八页解释大圣起信，大圣起信这个名词啊，就论的名称。那佛法的究竟来说，最核心的就是大圣法了。那在这一部论就是用大圣法归摄的众生，众生心本身具有大圣法，所以在这个所谓大圣起信这个主题里面，导师用所谓先解释大圣起信嘛，第二个就是以众生心名大圣，所以一心开二门，这个我们这句话会常看到了。第三个，我们所信仰的跟最后得到的体验到的那个诸法实相，实际上都是从我们的心自心而成就。那关于信仰，从讲义第八页开始，从佛教讲信仰是有智慧的，就是佛教的信仰并不是偏于这种迷信哈。那为什么是如此？所以导师像注解27这边有提到嘛哈，就是信心的修学方式的哈，从信顺开始到信可乃至信求，对，最后是正信。那正信这如同是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井里面有水哦。那最后正信这个阶段是你真的亲自喝到井中水的滋味了，等于说你一开始觉得诸法实相讲是什么，如果从中观学来说，就讲的就是诸法无自性空的道理，那你亲证最后亲证到的也是所谓的无自性空毕竟空这种甚深意了，这个就是一开始所相信跟你所证的都一致，这个叫信自一如。那起信论本身比较特别的，一开始相信的就是众生心，最后得到或是成就的也是这个众生心的，所以这是起信论比较特别的地方了。好，那接着我们再翻到这个第三个主题，第三个主题在13页开始，就是本论在佛法中的地位，这边就会进一步要借由跟其他宗派或是其他学派的主张来说明起信论它本身的思想是什么了。那导师这边也是分为几个，有第一个就是从学派系统说了，第二个从所谓的染净所依说，第三个从三类的着重说。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讲义13页这边开始。那从学派的系统说呢，是说佛灭带四五百声闻或小圣，基本上他们会从几个面向去谈彼此间有什么不一样，从发心修行还是得的果来说明为什么是属于大圣，为什么属于声闻。那虚大师的判色上他是认为大圣分为三宗嘛，就是这边所列的这个法相为识啊，法性空慧还有法界缘觉。那虚大师是比较崇尚的，或是他比较尊崇的是汉传或是中国佛教的传统，就是法界缘觉宗。那导师事实上是性空为名论嘛，所以导师对大圣的这种思想或是他的教义把它分为三论，就是虚妄唯识论、性空为名论还有真常唯心论。那导师也说到经典可以分二系，就是性空还有唯心不空，那论点分二宗，就中观唯识，那这两个的混合才分为所谓的大圣三宗或大圣三系的思想。好，这个已经到了讲义的第15页。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所谓染净所依说的，我们请看这个标题这边的瓜福国之二第15页的这个标题，从染净所依说嘛。那佛法有两个大问题，就是 怎么去说明这种杂染的生死，怎么去说明这个轮回啦齁。那为什么会有轮回，那为什么可以解决这种无止境的生了又死死又生这种现况齁。那解决之后是怎样的状态，所以第二个就是解释所谓的清净解脱齁，究竟安乐啦齁，得到究竟安乐。那早期的圣典如阿含经都有说到世间生死是缘起齁，缘起法中主要有摄导的功能是无明，就是说为什么会轮回嘛齁，就会推论到齁是无明，因为无明呢我们才会有所谓的生死死生，乃至因为无明我们才没办法自己做主齁，受的烦恼所支配嘛齁。那在讲这个所谓缘起法，其中以十二缘起来说明所谓的这种世间杂染的这种现象齁。那十二缘起本身有它的发展的过程齁，而且这个过程是一个因果的必然性，就是因为有无明接着就有所谓的行齁。那行跟业这两个语词啊齁，这两个语词是佛教，应该说佛教有给它特别的意涵齁。行可以广义的说就是一切的行为都可以包含是在行啦齁。一切的活动不管是身体的语言上的或心理上的活动呢都可以包含在行。可是在讲业的时候就牵涉到所谓的道德非道德，就是善不善，你做这个行为有牵涉到善不善就会造成是业啦齁。业或是非业这种诠释。那十二缘起它除了说明它由无明而有行，有行之后而招感所谓的有生事，那这个是而且它是必然性的，就是无明之后一定有行，行之后一定有事嘛。那事之后有所谓的这个名色来自六路处等等，这它虽然说明这种生死流转的杂染法，可是某个程度来说它也讲了这种因果的必然性，所以归到最后就是有这个无明的关系才有后面的生老死种种的现象乃至这种苦的产生了。那缘起法呢虽然是如幻无端嘛，就没有无始无明，佛教用一个语词叫无始无明，你没办法去说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无明，才用无始，就不用去追那个第一因了。所以缘起法就像或业苦或烦恼嘛，造作，因为我们不清楚，所以我们所造作的行为呢，就会牵涉到所谓的善不善。就算是善法，那也是有漏的哈，有烦恼的，那一样还是在这个世间。所以你遭受到，或者你引申、引导这种所做的这种行为消失之后，有个潜能，这个潜能就会引导我们生在这个世间，那就或业苦嘛哈，那。佛教讲的苦呢并不是只是从感受上来说，因为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上我们也可以有快乐的感受，有乐受，有苦受，有不可不乐受，所以四圣地里面的苦地呢并不是只是从所谓我们感受上去说了，像从另外一个是所谓的无常性，就世间的一切都是在无常变化，所以你快乐的时光呢总是会过嘛，所以你感到快乐相对的就是有痛苦，比较出来的世间的就是苦乐参半，所以他除了讲所谓的感受苦受之外也讲到所谓的无常性，世间就是无常，所以我们要达到呢，我们一般说嘛心经度一切苦厄，就是我们要借由修六度而得到这种涅槃。涅槃是怎样状态，就是究竟安乐嘛，它不会再变化，它没有无常性，当然也不要认为它是一个常，它是超越所谓的常无常，达到这个究竟安乐之处。所以这边所讲的缘起法虽如幻无端，那这个无明也是有因缘嘛，就是有因缘才会产生这样无明，只要我们去除了这种产生烦恼的因呢，自然而然我们就有可能去除或是将杂染转成清净。那杂染转成清净呢，这个从早期佛教用无明来讲，那后来这个我们等一下要看啊，就唯识学怎么去诠释这一个，那这一部论怎么去诠释这一个。那缘起之是无明呢是 缘起之的核心啊，那无明包就是意思就是愚痴嘛，无知，那所以是一切杂染法的重心。那就算是如此的，无明也是因缘，等于说缘起法也是因缘，缘起法也是本身也是空无自性，这个是可能早期佛教比较没有特别强调的这个地方，可是后期尤其是中观学或是波尔经特别会强调，这个等一下我也举个例子给大家看怎么诠释无明。好，接着看，从生死而得解脱，证得所谓的清净，就涅槃的清净法。那这个的重心就是明嘛，一般我们说智慧，就是智慧或是觉，觉悟的这个觉。那也有些经论就提到无明是生死杂染的根本，明是清净法的根本嘛，无明为首而生一切世间的杂染法。那相反的，以明为首就可以生出出世间的清净法。那这样的说法实际上跟所谓的性空大声说是相近的，因无明有生死嘛，因明得涅槃。那这种性空大声怎么去诠释呢？我们接着看，就世间是缘起的，那众生呢，所以长时间受到这个生死的压迫或是苦逼呢，这主要是因为无明嘛。那无明呢，就是不了诸法的无自性空的道理，因为不清楚，所以生死没办法解决，没办法断除生死。诶，这个地方已经又特别强调了，这个注意看哦，在讲义的16页这边，那这样的说法，波若经或是性空大圣的说法，跟早期阿含经的内容稍微不一样。阿含经说无明，他不只是说不知道所谓的性空的无常跟无我之外呢，也说无明是不知道苦集灭道等。那这个我们先看一下注脚了，在注脚42这边呢，杂含经的298经他说到瓜弗一有说到什么是无明，不知前际嘛，不知后际，不知前后际，前际可以说是过去的，过去现在未来，不知内，不知外，不知内外，不知业，不知报，不知业报，还是不知佛法身，不知三宝嘛，不知苦集灭道，就不知四谛，或者是最倒数第二行，就是缘起也都不知道嘛，那是瓜弗一在杂含经，所以这个跟我们刚看的这个本文上导师所说的是相近的。那瓜弗二呢，是摩诃波罗波蜜经，波罗经里面说到，那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如是无所有，事事不知，是为无明。也就是说，事实上诸法的本质或是诸法的真相，诸法实相就是无所有，无所有就是无自性。那我们虽然看得到现象，或者我们生活经验到了有这些所谓的人事物，这些有我们认为的有如是有，可是这样的有实际上是它也是无所有了，就如同我们的亲属关系，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财产，乃至一般说，怎么？我有业随身嘛，万般带不去，我有业随身。就算是那个业在般若或是中观或是龙树的思想里面，事实上这样的业它也是无自性空了。如果这些业呢有自性的话，自性的概念我们再提示一下了。自性是什么意思？自性本身就包含了它是自由的，自己可以成立的，它不需要其他条件，它是自由，它是独存嘛，独一存在，而且是恒常实有，等于说是自由独一存在恒常，都不会改变，恒常就它不会变的，不通不像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外表，我们的心智一直在变改变嘛，所以自性本身就包含这三个意涵，所以如果业有自性的话，我们没办法改变；无明有自性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去除，因为它不是条件所成，条件所成就是缘起法了。 缘起法就条件所成，只要是条件所成，我们就有办法去改变。所以这边所讲的无所有，实际上讲就是无自性，就是简单的说，在波尔经讲的无明，就是我们不知道诸法无自性这个道理。所以我们遇境遇到这种事情，人事物或者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时常会加深这个所谓的有这种概念。我就说嘛，在冬天去美国，那个静电的产生现象，这个电力在台湾电到没有什么感觉，在美国电到那个电流好像很强，受不了，很痛啊。那个连开摸到水自来水也会被电到，我已经搞不太清楚这是什么现象。意思是说，如果你说它没有，它怎么会产生？就至少对我而言，它是一种忧恼，就是在生活经验上你会觉得很不适应。有住在美国比较久的那个法师就说，说我去了那么多次都还没有习惯吗？我说这个要怎么习惯？这种现象它就是一直存在，就像那个有没有时差，有没有台湾跟美国刚好是日夜颠倒，就现在七点多大概美国时间早上七点多，我们是晚上七点多，你刚去的时间或者刚回来台湾，它都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作息。你会觉得该要吃饭的时候不会饿了，该想睡觉的时候它睡不着。你说它有没有作用？它还是有作用的。所以缘起就是条件所成的，它会产生作用，可是这些作用它会改变，所以叫无自性嘛。无自性并不是空，空不是没有嘛，我们在讲空不是没有，空讲是没有自性。就刚刚我们讲的自性是什么？自有、独存、常住、常持有，很常住不变的，这叫自性。空所要否定的是没有自性这个层面，所以它不会否定掉世间的一切。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只是否定掉或是没有自性，只是要去除我们众生根深蒂固时常以来无始劫以来认为的这种实有自性，这种自性质，只要去除这一个。所以从这无明来说，我们回过来本文，导师又提到无明在早期阿含经跟大圣或是波尔经所提到的无明的诠释上，它的偏重已经不太一样了，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好，接着还是回归来所谓我们这个主题要讲的这种生死解脱，还有生死还有解脱这两个主题嘛。好，那在讲从生死而能得解脱，是由于所谓的般若智慧或是明或是觉啦。我们刚刚有看到嘛，因为有明，因为有般若，般若就是智慧嘛，那因为有觉悟，所以般若本身是觉悟的根本，所以我们体悟了所谓诸法的实相，那就用般若经来说，就是体会到体证到所谓的本性空体，那这个就可以解脱。那般若又可以分为两种，就是有为般若跟无为般若。那什么叫有为般若吗？就是从还没有证体证诸法实性的有漏智慧来说了。那无为般若就是证悟空性的智慧。所以般若跟空性是无二无别的。那个什么叫做有漏智慧啊？事实上我们要体会到这种无我，空无我这种智慧。就导师的说法，就是要借由什么闻而思而修嘛，闻思修，甚至在闻思修之前，只要是身为人或其他动物，我们有所谓的什么慧，什么慧，在佛法中，佛法概论，慧学概说，还没上到吗？不是三学佛三要里面有慧学概说。可是之前也有啊，之前前面几章都会讲到生得慧啦，对啦，只要是我身为人就有所谓的生得慧，可是生得慧并没办法直接导引我们去体会到所谓的诸法实相，或者是升起所谓的无漏智嘛。那无漏智就是有为的波，无为的波了， 那有漏的智慧就是我们借由佛教的方法，所以叫加行慧嘛，加功用行，用佛教的方法听闻思考修行。那听闻所谓闻所成慧，并不是所有的法或是佛的每一句话或是讲法的法师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引申所谓的闻慧，而是所听闻到的内容要跟三法应或是一时相应，大圣就讲一切法空道理相应的这个法呢，才可以让我们形成或是升起我们的无闻慧啦，闻所成慧的闻慧。那你借由闻所成慧进一步再去思考所听到内容，这个内容还是不离开所谓三法应跟一时相应。那修慧呢，就是在定中更深入的抉择观察、法的共相无常无我空的道理。所以有漏智慧讲的上可以说就是虽然这边讲是跟所谓空相应嘛，可是还没有体会到的，所以闻而思而修可以理解成闻思修这智慧的。好，那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大智度论用所谓有为般若跟无为般若，那这个刚好就是要会通，会通什么呢，就如同科判三这边所提到的，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有一个问题的，佛说因缘所生法，就是缘起法了。有时候缘起法这个缘起在阿含经用因缘这个字，这个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有提到的。那缘起法如同这个注脚44，那缘起法主要是偏杂览说了。我们看一下注脚的44，在佛法概论里面提到就佛教在说明世间升起的因缘，那这个世间你可以认为是五蕴世间嘛，五蕴世间就成是人嘛，从人来说，或者是说我们构成这个气世间都可以相通的。就法的升起，尤其是这种众生的众生，为什么会有众生，或者为什么我们会有轮回这个现象，那世间升起的因缘，佛就称为佛法中称为缘起之性，都从世间灭的因缘就升到之性。所以缘起之性本身就是在说明，如果从四谛来说，就是苦谛跟极谛的内容，升到之性，这讲的是从灭谛跟道谛，就是各有因缘法嘛。那经中以所谓的法性、法住、法界安住来说明缘起之性，就缘起法的那种本质上，法性、法住、法界安住，这个都在说明法的本然性，本来如此，或者是法必然如此，而且是普遍如此，就等于说有佛无佛都是如此。所以在阿含经有提到了圣者或者佛观缘起而解脱烦恼，而断烦恼得解脱嘛。好，我们接着看啊，所以缘起之性有十二支啊，主要是说明世间的杂染因果相生的法则。我们刚有提到这个十二支有它的因果必然性，就是无明一定之后会跟着行，这目前是没有看到其他的说法了，就是无明之后变成事，就是无明一定皆行，行再皆事，这因果的必然性。那圣道之性是八正道，那想要可以解脱烦恼就要修圣道，这个实现了。所以这种圣道之性讲就是道谛跟灭谛这种因果关系。好，我们回到来这个本文，所以在阿含经就有个问题嘛，那有为的缘起就是苦集苦谛跟极谛的内容，那涅槃是灭谛的无为法，就无为法嘛，那从染而尽，从能证这个法性极灭，是以慧为摄导的界定慧，就是道谛的内容。所以道谛也有可能是八正道了，八正道也是可以跟三真上学，这三学是可以会通的了。那到底这个所谓的道谛是有为还是无为？那导师这边本文的倒数第一行就提到了，就是大智度论用所谓的有为般若跟无为般若，就是将所谓的 道地分为这两个的，就是慧通阿含经中没有说明到的，就是般若如果不跟空性相应就是有为嘛，所以跟空性相应呢就是无为。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当然从早期佛教八正道，那大圣呢是比较重视的就是般若嘛，就刚刚我们提到了这种智慧，那这个智慧呢就可以慧通所谓的到底这个道地是有为还是无为。好，这是属于这个算是性空系的了。那在十七页这边提到的，老师说这样子的说法跟唯识者唯识学派他们所说的圆成史一样，那什么意思呢？假设呢，因为这个会牵涉到唯识学派的主张了，就是假设如果有成立的，就依他起有两分说的话，两分说就是杂染的依他起跟清净的依他起，那这个圆成史就专门指空性。空性就是我们如果还有印象，在我们上一期在讲那个宝积经讲记有提到了，这个唯识学他们的圆成史指空性，就是真如了，真如。那如果他没有立所谓的清净依他，那无漏的道地就可以成为圆成史，就是无为般若。那这部分呢先这样子，然后我这边不细讲。这个在书本的103页，如果你们有兴趣要先看的话，在大圣起信论那本书103页会有讨论到这个内容，我们之后会看到第四章的内容。那性空者认为杂染的根本是无明嘛，清净的根本是般若，可是唯识学他认为所谓的无明跟般若，他是从所谓的迷悟来说，就是是迷还是开悟来说了，可是建立所谓的杂染法清净法的本意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所以阿赖耶识是生死杂染，那你要改变，你要转染成净嘛，也是要转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有漏的种子，把它转成无漏，甚至现起的都是无漏的种子，这个慢慢就是说法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就简单的说，性空大圣他是用所谓的无明来说明杂染跟清净，就是无明相对就是明就是般若，那可是唯识学他是用这个阿赖耶识，这个也是有趣的了。我们接着看了，可是在初期的唯识学呢，依的所谓大圣经而立论，那依是什么大圣经，导致这边有括号是唯心不空的大圣经来立论。那刚开始是以法界，法界实际上就是诸法实相或是真如法性，这个都是不同名称的，那为清净的法本，用法界为清净的法本。那一切众生虽有无漏种子是法界性所摄，这个地方也是比较就是唯识学比较不容易去诠释的了。好，但在众生位中，这个无漏种子，这个无漏种子呢不是阿赖耶识哦，可是它是附属在阿赖耶识，这个就很难去理解了，这个是比较难的啦。它虽然是附属在阿赖耶识，是在里面吗？好像也不是在里面哦，这个我们看到再来详细来看。那或者有兴趣也先可以去看那个色大圣论，色大圣论等到无漏现前，这无漏种起无漏现行，这时候他的所依就是法界的。我们上次有提到在色大圣论里面用一个所谓的法界等流闻熏习嘛，就这个众生无始来杂染，就是阿赖耶识都是纯杂染啊，怎么有办法现起所谓的无漏，就是都是有漏嘛，怎么办法现起所谓的无漏。那这边所要提到的是说，事实上在众生位也有可能具有所谓的无漏种子，可是这个无漏种子是附属在阿赖耶识，这个也是要进一步去讲的了，这个是蛮有趣的。好，那菩萨发心修行，那最后一切是以法界为依嘛，法界就是所谓的诸法的实相，清净法本，那法界就是圣法的因，就等于圣者修行而得圣的这个因嘛，这 这边是属于初期唯识，它是以所谓的法界为本的哈，为法界为清净的法本。那后来的有倾向一切有系啊，如成为世论等哦。所以清净的无漏法又偏重于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哦，等于说这个说法不一致的地方哦。那这个部分有兴趣啊，实际上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大乘起信论》本身的103页的哈，这边书上是老师有提到哦。好，简单的说了哈。在性空学啊，性空大圣他重视的这个杂染是无明，那清净的根本是般若。可是唯识学他把所谓的杂染法、清净法，把它归摄，全部融回归到所谓的阿赖耶识。好，接着在17页的第三啊，倒数第三行开始要讲，那起信论本身是怎么去说明这种生死杂染还有清净法的意义是怎样啊？那本论导师这边讲这是真常唯心论，所以对生死杂染它有个名称叫不觉的，迷妄方面是从阿赖耶识还有无明的统一上说，所以以无明为本就包含的以阿赖耶识为本。所以为什么前面会提到这个有些人认为这部论比较圆融，就包含的所谓大圣空中跟大圣有中的思想，那以无明为本实际上就是大圣空中嘛，他本身就是用这么讲。可是我们刚提到唯识学他是用阿赖耶识，不过这一部论呢他用所谓的这种无明包含这两个内容，请大家注意一下。好，接着再翻过来对，好，18页。那用无明统一，用无明统一的早期不管是阿含经或是性空大圣的这种无明说，乃至唯识学的阿赖耶是杂染 为根本之说，实际上这样的说法也统一了所谓唯识家的赖耶缘起跟爱非爱缘起。爱非爱就是无明缘起的，那无明缘起是早期佛教一直流传到现在的。那什么是赖耶缘起呢？这个在17页的注脚4517页注脚45的瓜符二了，瓜符二在华语集第五册，阿赖耶识是有漏无漏种子所依，所以称为赖耶缘起。那瑜伽师地论成立最早，那兴起于北方印度了，北印度跟说一切有部是有关系的。那如来藏是自性清净心为一嘛，这个等一下我们看到了，就是有生死有涅槃，从众生到成佛的经典，所以称为所谓如来藏缘起。实际上这两个只是它的所依的名称不一样，那赖耶阿赖耶识本身是杂染，如来藏它的本质上是清净。所以导师我们等一下应该会看到了，就是要诠释这个上他们会比较困难，就是说无始的杂染怎么办法转染成净，那无始来就清净怎么会杂染呢，就是在诠释的。那这个如来藏系统是兴起于南方印度的南方了，妄事为一跟真心为一成为不同的两大主流了。所以阿赖缘起就是阿赖耶识本身包含的有漏无漏种子的，这个就是跟早期用无明来说杂染法生死流转无明是不一样的地方。那某程度来讲也是要说明轮回的这个主体是什么，这个不管是唯识早期的或者不坏佛教也都会要诠释到底是谁在轮回。我们刚刚有讲嘛，我有业随身的，有时候是业，那到底这个业是怎样的状态的，那用阿赖耶识来说明，就是他会将这个潜能移到下辈子，乃至从上辈子带来这辈子，这个是蛮有趣的。好，我们看为18页。那我们刚讲到的在大圣起信论就用无明，那这个无明事实上就包含了所谓的早期佛教讲无明还有唯识学的阿赖耶识，所以就统一了所谓阿赖耶缘起跟爱非爱缘起这两个。 那接着讲到所谓觉悟跟清净的方面，在18页这边，那本论是从法界就是真如了，这两个语词上是可以看作是一样的，是从法界还有般若统一来说为本为一。在杂染的那一部分是用无明，那无明包含的阿赖耶识，那在清净的这个部分是用所谓的法界，法界又包含的般若，般若就是包含这个中观的主张嘛，你要就是明嘛，这个词。那觉悟这个觉就是明跟智慧，就是般若这两个嘛。如果只是说觉呢，觉悟这个觉就是跟阿含经还有性空大圣空中的说法是一致的，就是明嘛或是觉。那如果说法界就跟初期的唯识学，就我们刚刚看到了初期唯识学是用法界为清净法本嘛，那这部论是用法界还有明觉统一，所以又说觉又本觉，所以说它的觉本身呢包含了本觉，那本觉事实上就是包含了法界，就是唯识学的法界啦，清净法的本是法界嘛，那还有所谓的般若或是明，或是般若或是明，这个是早期阿含经跟中观他们所说的，简单的说他就把它，所以为什么人家会说起信论的思想是比较圆融，因为他把前面或是比较多种说法把它融摄在一起。那接下来这从三类的着重来说，这从一切法，一切法可以分为三个，一切可以分为三类来说，实际上它也是加深这个概念，这个也是蛮有趣的。那一切可以分为三大类，就是色法、心法跟理性的。那色法我们知道比较像是物质嘛，占有空间，它有体积，它会变化。那心呢比较像是精神层面上。理性呢佛法中的语词叫法性，法性就是诸法实性的。如果前面像唯识学用法界，可以基本上可以理解成这样子的。那这个诸法实性就不是就包含了所谓物质跟精神层面的真理或真相，它已经包含前面那两个，所以在阿含经里面还有性空大圣，基本上这三个是平等，就如同这个导师这个图了。那法呢就是你可以这个法你可以给它挂号，就是有为生灭法。那这个法性呢是无为不生不灭，相对来说那这个法有为法里面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就是色法跟心法啦，色法跟心法就从我们五蕴我们人去观察，就是色心和合嘛，就五蕴而和合的那这样的存在呢，从五蕴和合这个当体这个众生来说，它的存在就是条件所成，条件所成就是所谓的缘起法啦，就是有包含了物质跟精神。就我们人嘛，单单是物质它没办法存在，单单是精神它也没办法存在，所以它是色心是互相依存的。那导师这边举个例子，就像眼睛瞎了跟脚行动不方便的人一样，它互相的帮助才有办法看得见，有办法走路的。我们看19页，所以色法跟心法本身就是互相依存，互相依存而造成着这个所谓众生有生命的现象，有文化乃至有伟大的作用等等，这个有为的生命现象。那我们从有为的生命现象去讨论到它的本质，就是本性，就是法性，就是无为的不生不灭。现代人来讲也会有个一句话是说，从现象去观察它的本质嘛，那佛法上也是如此，乃至说缘起法也是如此。虽然我们说世间万物都是条件所成，都是缘起法，有缘有因有缘而成立嘛，可是本身这个普遍的理则，就是像无明缘行这种因果的必然理则，这个缘起法啦本身它也是空无自性的啦，也是空无自性的。好，所以这边接着讲，不只说一切法是理性的，那也不说一切法只是，不说一切法只是理性，也不说一切法只是色跟心的，实际上这三个是不一不异，各有它的特征， 不依不异，如果从中观来说，就是他们都是空无自性，所以生死即涅槃啊，烦恼即菩提。或者我们在心经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基本上你要了解空呢，并不可以离开有为法。那心经用色嘛，受想行识五蕴来说，你从五蕴的条件所成，发现没有一个独存的自体，没有独存的众生，乃至这样的五蕴法、色法、受想行识都是一样，它都是条件所成。所以不依不异，不依就是不依，不依就是不一样嘛，不应该不依不异就是他们是一样。可是一样的地方是他们都是空无自性，那不一样的地方呢，他们都是有个语词叫性空啊，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啊。因为已有空义故，一切法皆成，所以一切法无自性，只要具有它的条件，就可以产生这些法。一样是有泥土有水，你可以把它做成杯子，你可以把它做成碗，做成盘子。所以虽然他们都是无自性，就是他没有固定嘛，如果都有自性的话，我们刚讲自性，他自己成立，自己存在，他不需要借由其他的条件而存在的话，它就自然就一直存在，所以杯子不会打破了，实际上是如此。所以就是因为无自性，用久的东西也会坏掉了。那这种诸法实相缘起法，或是现象界的色法心法一样啊，他们不依不异的共通性就是无自性。从唯识这性空大圣来说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接着再看所谓唯识学。唯识学跟我们起信论他们在会归一样，是诠释这三类法，可是在诠释上他怎么去会归，他会发展出一个核心的，什么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